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神救赎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必要。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舍命流血是唯一的一条救赎我们的道路？有没有第二条路？有人说不是唯一，而是最好的，说神可以有好多条救赎人的道路，但是呢其中最好的这条路就是神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这是最好的路。别的路也可以，但是呢次好，达不到耶稣基督为我舍命流血这样的效果之外，也取不到其他的附加的次要的许多好处，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最好的。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，不是最好，而是唯一，只有一条路能救人，就是神的儿子来为人死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路。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说，神的绝对里面有没有最好和次好？绝对的奇妙的神，我现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不一定对，就是说当神以他的完全的智慧，以他的真理来衡量一件事情，决定做的时候，于是就只有一条路，没有两条，没有说次好的和最好的，神定下的就是唯一，也只有这样一条路才能够救我们自己。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就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，耶稣基督当初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，他是怎样的向父求的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26:39，可以再稍微早一点，从37念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匍匐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里耶稣基督有一个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耶稣基督惊恐起来，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作为一个人，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在人性里面，他看到前面的痛苦，看到前面极大的征战。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5说，他大声哀哭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。耶稣基督怕死吗？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怕了，因为他活在人里，人没有不怕死。当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，当他是一个人面临着死亡的时候，他也怕死。世人怕死一个原因是舍弃不了今生活着的滋味，世人怕死第二个原因是怕死了以后到那一个永远的痛苦的境界里面。耶稣基督来救人，面对着未来，他有没有可能不犯罪？ 他在一生中间没有犯罪，但是在最后的最艰难的一个时刻，面临着作为一个人受到了最大的刑罚，他有没有可能不犯罪？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，肉体是死，肉体死了，今生的享受就没有了。但是更重要一点，灵魂的灭亡，而灵魂的灭亡不但是自己灭亡，而且父神的旨意到此为止。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很巨大的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叫做倘若可行。意思什么意思？如果您还有别的办法，是不是咱们就不用这条办法？万一我要出了点问题该怎么办？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14:35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巴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这里讲倘若可行，就要把那个时候过去，不用这个方式在这个时刻中间临到。而且呢提出了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是说，你凡事都能，以神的全能的神性对神提一个要求。凡事都能的意思是什么？倘若能有别的方法，是否可以用别的方法？这就是刚才有人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最好的，但是还可以有别的方法，只是这个方法最好。耶稣基督对神说，可能还有别的方法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。耶稣基督面临着这么巨大的痛苦，担负着世人的罪，万一有个失散怎么办？父啊，你既然凡事都能，有没有更稳当的办法？这是第二个在祷告中间的意思。再看一下路加福音22:42，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愿意，第三个内容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愿意，你一定能办到。所以我们看见三个福音书同时记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三个福音书里面又有它的侧重。倘若可行，求你不要做；倘若可行，就把那时候过去，就叫倘若可行。第二是凡事都能，你的全能完全可以做另外一件事，叫这杯过去。第三，你愿意的话就能做成，可行，凡事都能，加上愿意。神呐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无所不能，如果你喜欢，求你把这杯撤去。我们这样的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那样沉重是为什么，已经看见他沉重到了极点。所以我们就才能体会，当他往前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不是用神性的能力拖住自己走上十字架，而是完全活在人里面，清楚知道父神的旨意，清楚知道自己钉十字架的意思，但是也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。耶稣基督软弱，他就来投靠神，他就来仰望神，他就来交托神。所以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就说，他因软弱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彻底的承认人是软弱的，他彻底的看见自己是绝对一无所有的，他知道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使命，他也求神，神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力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可行，您换个方法；如果愿意，您换个方法。您是全能的神，你一定有方法。但是三个福音书也同时记载了一句话，就是然而不要依我的意思，只要依你。为什么我们说科西玛尼是一个高峰？同时科西玛尼是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祷告，怎样的依靠，怎样的交托。在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神这样或者那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中心的意思，就是你按你的意思行。我可以提出这种那种方法，提点建议，但是你按你的意思。而耶稣基督提方法和建议的时候，他实在是极其软弱的，他对自己没有信心。求神怜悯我们。我觉得科西玛尼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一生一世的去思想，一生一世的要深深的去体会，因为这个征战的激烈是难以设想的。很多时候遇见事情，如果我们能像耶稣基督这样祷告，我相信事情就过去了，因为希伯来书第五章说，就因他的恳切蒙了应允。应允了什么？应允了，说好，那就换个方法吧，是这样吗？你不必死了。或者应允说，你死了以后下阴间，我一定让你受上来。应允了什么呀？应允了一件事，父神以他的全能托住耶稣基督，使他不至于跌倒。一个人的软弱到了极限的时候，他依靠神，他就重新得力，神就加给他力量。而神加给他力量并不是使他获得一种超然的能力，而是我相信是加给他人性里面的力量，赐给他里面的刚强，使他面对这一切相信父神一定带领他过去，一定使他不至于跌倒，不至于失败，不至于在思想的里面有一丝一毫得罪神的地方，而是坦然地把自己交给神走上去。当然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，那是说除此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赦免人的罪，能够赎去人的罪。我们说没有。除此以外有没有次要一点的方法不如他，但是也还可以采用，不一定要耶稣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呢？我们说没有。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神自己来为人死，唯一条路就是只有神来为人死，为人舍命流血复活升天，才能够开辟一条代赎的路，一条救赎的路。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得清楚。当我们思考的时候，我想首先第一件事，我们要还回过头来认识我们的罪到底有多么的严重，乃至于神的儿子必须自己来替我们死，不然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爱有多大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是普遍的， 我们的罪又是极其严重的，我们的罪又是极其深刻的。从它的普遍性来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罗马书讲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犯罪，每一个人都在罪里，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造人乃是为了他的荣耀造的人，结果人反而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难道能被人亏缺吗？是不是因为人犯罪，神的荣耀就受到了损失呢？不是这样，神的荣耀永远是荣耀，神的荣耀永远不受影响，但是人这一块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了，人变成一个死人，一个罪人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人，在人的里面就不再有人的神的荣耀，这叫做亏缺。神的荣耀充满天地，充满万物，唯独在人的里面，神的荣耀被人亏缺。所以人欠神的账，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败坏，因为神造的人本应该有神的形象，本应该成为他的荣耀。神造人乃是叫人把他的光借着人发出来，结果人这个管道的堵塞，电线的掐断，人就变成一个黑暗的不能发到光的灯泡，人就一点用处没有。而且从我们的老祖宗就犯罪，亚当夏娃当初原造出来是完全的，这样极其完全的人，神又赋予他相应的认识，完整的感性使他爱神，完整的意志使他能运用自由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，同时他对神也有了相当的了解，他与神心灵是沟通的，他与神可以面对面的交谈的，神把管理地上的责任交给他，让他来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。神只要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样小的一件事情，人完全可以决定。神从来不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，神从来加给我们的担子都是我们能承担的，但是神给我们的也要我们费点劲，叫我们做点努力。怎么努力呢？努力回到神面前，学习来依靠神。神让我们看见人的本性就是软弱的，保罗说，又以有人以为自己能承担什么，按他所当有的他还是不能承担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，但是对亚当夏娃来说，承担这件事情，神知道他完全能，但是神也知道他完全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人的里面有了一个自我，这个自我使人与动物有了一个截然的分别性，而这个自我就产生了两个非常根本的问题。这两个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地位是什么。有了位格就有地位问题，我这个地位在神的面前，在神创造的中间占有一个什么位置，这个只有人能考虑。狗绝对不来不想它的地位是什么，猫也不想它的地位是什么，但是人要有一个地位。狗和猫可能因为你给猫多吃一口，那个狗不高兴也要来抢一口，但是狗从来不想干脆我成了人得了，狗没这种资格，但是人就有。所以人的问题就在于要高级自我放在一个不适当的地位，要与他的神平等， 于是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观念，要与神平等，就要像神，就要如神。所以我说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高举自我在不适当的位置上，一个问题是要如神。当然归结到最后还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不适当的抬高到了不应该抬高的地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本位，离开我们的本位就是犯罪，人要离开自己的本位就是犯罪。天使离开了本位，就变成离开本位的天使，就犯罪得罪了神，整个就败坏了。老祖宗的败坏就使我们更感到危机，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，亚当的失败成为人的代表，人就在亚当里都犯了。同样的，亚当不能胜过的没有一个人能胜过，亚当不能持守的没有一个人能持守。谁能够重新站在神面前说我是个人，但是我乐意顺服你，照你的旨意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众人就面临着一个毁灭的结果，因为神造的人已经到了极限，人的完全也到了极限，人只能完全到这个地步，而完全中最完全的亚当夏娃尚且要跌倒，他的子孙带了罪性与神隔绝，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谁能够站在神面前呢？普遍性、严重性、深刻性，使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神，与神为敌。我们重新找了一个主子，就是撒旦魔鬼，如此严重，严重到与神为敌，是神的敌人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反对神。这么败坏的一群人，又是与神为敌的人，结果又是如何呢？岂不应该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吗？在神的圣洁面前，岂不是应该灭亡吗？这个深刻性也在表现在我们这个自我永远不可能不存在。假如没有自我了，我就不是人了。人的自我既然是存在的，这个自我就自然就要成为人的核心。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人就完全活在自己里面，因为人与神已经隔绝了，人死在过犯罪恶中间，这个自我带上了罪性，自我与罪就成为一体。罪的奴役不仅仅是奴役而已，奴役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人想反抗反抗不了。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罪奴役我们是因为我们与罪是不可分离的，我们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享受在罪中，一切都在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与罪是无法分离的，人不可能脱离罪而生存，鱼不能脱离水而生存，人也不能脱离罪而生存，人就成为这样一种败坏的、污秽的、无法挽救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人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救。人能自救吗？由于神的恩典，人还存有一定的理性，一定的道德性、宗教性，人的里面还知道有一位神，神并没有把这些抹杀掉， 神都把这些放在人里面，但是人又怎样做的呢？在普遍恩典中间，人有了这些，但是其结果是人明知有神却不要神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八节开始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二十四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三十二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第三章第十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人从小心里存着恶念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今天我们谈的还是罪的本质，在罪的里面，由于神的恩典，人还有一定的道德性，所以在罪的环境中间还有相对好的行为，我们一再强调过，但是这种相对好的行为仍然是在罪中的行为。既然是在罪中的行为，就不得赦免，都在神的震怒之下。人怎样才能被救赎？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人曾经想自救，人不是不想自救，在人的道德性里面对自己也有他的抛弃。神还把人给了人一个是非之心，从是非之心里面就产生了今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，而道德伦理观念就对许多问题给予一个判定，但是人可以判定，人却行不出来。人也知道一个永生的存在，人不是不知道永生。传道书第三章说，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永恒放在人的心里，所以从这个永恒里面人就产生了宗教性，人想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，人不想这样继续存在下去，人也想能够超越自我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。而大家如果很好的思考以后，就发现人实在是无法超越自己，因为人虽然想进入永恒的这个状态，用自己的办法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人不能自救。当神要救人的时候又怎么办呢？只有神能救人，人不能自救。昨天晚上一个姊妹打长途电话跟我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神本和人本的问题。他对我说，伊斯兰教也是一神教，他们信一位阿拉，穆罕默德不过是人而已。那么看起来他们既然信一位一神阿拉，他们就是神本的了。我就跟他讲，什么叫神本，什么叫人本。神本就是一切以神为本，神主导一切， 我们人顺服在神面前，看见神的一切，以神的观念来思维，神的创造的一切、更新的一切，都以此为原则，这叫神本。而这个神本是个实际的、真实存在的神，不是个捏造的神，不是个自造的神。如果说我造了一个神，那我又说这个神如何如何说，那实际上还是我造的，那等于人本一样。你不过那个神是我的代言人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叫他是神。于是我就跟他讲，阿拉他好像有很多的极其独特的特性，但是阿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原则而已。严格的来说，阿拉没有位格，阿拉就是一个规范性的东西。他既然没有位格，他就不能回应，既然不能回应，他就失去了一个神的最基本的特性。他缺乏思想，缺乏感情，缺乏决断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而穆罕默德虽然是人，他却代行了这个阿拉的一切，于是穆罕默德的所行所为就成为人的标准。那么到底是神本还是人本呢？再说伊斯兰教崇尚的一个，就人的行为可以把人带到一个至高的境界里面。当人用行为把自己带到一个至高境界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叫做他能超越自我，或者说我们叫做他能自救，或者说我们可以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了起来。人要进入一个超越的，不是人适合生存的环境，比人的环境更好的环境，就是一个神的环境。人要进入一个神的环境，用人的方法来进入，这叫做以自己要成为神。所以伊斯兰教的根本是人本，还是人的自我高度膨胀，还是人想作为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特性所驱使出来的。人能自救吗？人不能自救。但是人不想寻找真神的时候，人就想办法自救。人的自救也是绝对没有用的。其他的教像佛教之类我们就不细谈。天使能救我们吗？天使是人造的，天使自己尚且需要神的拣选保守，天使才不至于犯罪。所以今天的天使站在神面前叫做圣天使。为什么是圣天使啊？因为神拣选了这一部分天使，这些天使就因为蒙拣选成为圣洁。其他一些天使因为他的自我的败坏，就堕落成魔鬼的一群。天使尚且需要神的拣选和保守，天使能救我吗？能救人吗？不能。那么人不能救人，比人高一点的天使也不能救人，动物能救人吗？在中国的地方宗教色彩里面，有各种各样的仙啊灵的，都是动物变成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。天使不能救人，人不能救人，比人低等的就更不能救人，他自己能基本理性都没有，他也不能救人。那么人当怎么做？怎样才能救人？我们再从神的一方面来考虑几个问题。神是极其完全、极其圣洁、极其公义、极其慈爱。神的其他的许多特性我们今天不能一一概述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完全的神，他造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人被他赋予了神的形象，人有神所赋予的真理的形象，有仁义的形象， 有圣洁的形象，借着这些形象人就能够荣耀神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这一切的形象都被污秽。从神的圣洁来说，与罪是绝不相容。圣洁的意思就是与罪绝对分开，在神里面是不可能有罪也没有罪。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罪的产生就是人对神的对抗，罪的产生就是以自我为神，罪的产生就是高举自我，不想让神的主权显明在人的身上，于是就表现在人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不遵行神的律法，表现在这一切的现象上。神的圣洁与罪不相容，罪就有一个罪的去处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当神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罪在何处呢？没有罪。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就是完全的，在自我中间是相爱的，在自我中间是有一各种各样的美好的。为什么神要造了一个神以外的被造呢？这个神以外的被造又以人为中心，当人以人为中心的时候，人就可以来背神了，人就来反对神了，人就可以与神抵挡了。也可以说神造了一个这样一个人。那么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里面牵扯一个极大的恩典，也牵扯到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就是神的绝对的完全要将一个人的背逆改变过来，完全成为神荣耀的产品，完全能够荣耀神。这个过程按人看简直困难到了极点，简直没有办法到了极点。神的圣洁既然要处分人，神的公义既然要定罪，神的审判既然要判人一个灭亡的结果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人的高举自我犯罪就碰撞在神的神性上面，碰撞的结果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灭亡，没有别的结果。但是神造人又为什么呢？难道神造人是为了叫人灭亡吗？所以在此我们要再思想一下神的特性里面的特点，很多很奇妙的特点。一个爱我们大家比较清楚，虽然我们对神的爱不太知道到底神的爱有多么的崇高，多么的无限，我们是永远难以理解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，神造了他所造的人的时候，他就爱他所造的，这个爱是无限的，这个爱是完全的，是崇高的。但是这个爱又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不会跟神的神性发生矛盾的，与公义是一体的爱。结果这个爱虽然要爱人，这个爱又怎么去做呢？从神的爱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神要除去人的罪，使人重新回到神面前来。所以这个爱一定要有对象的。爱实际上最高层次是表现为三位一体神自己之间的爱，也就是说爱是位格际的一致的亲密的关系。另外这个爱也从神对天使、神对世人之间有一个位格际的交换的关系，神爱世人。神爱不爱他其他的被造物啊？神都爱。但是这些被造物简单的很，这些被造物就像你爱这个玻璃球，我爱那个宠物一样，这个爱是一个单方面的， 他不会来反对你，唯有人能反对你。从爱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爱罪人，但是爱里面也叫我们知道爱绝对不会爱罪，但是罪人和罪又成为一体，怎么办？我们在思想公义的问题，这个义我进来经过思考以后也读了一些书，我才发现我们过去对义的理解是相当的偏执。为什么神是义？圣经说在他所行的一切无不义，一切都以他的义为出发。有人说神的公义体现在神的公正、正直、圣洁、真理和罪的威严上，公义就必须是正直的，公义就必须是公正的，公义必须是与真理一致的，公义必须是圣洁的，公义绝对对罪恶要威严、要审判的。这讲出神的公义的一个方面的特性。神的公义义还有第二个方面的特性，神的义是绝对的、透彻的、深入的、完全了解一切。怎么讲？人犯罪根源在哪里？为什么会犯罪？有没有挽回的可能性？甚至说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神赋予了里人里面哪些问题情形，使人在有一个时刻当他里面更新以后他就能改变过来。神在开始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人会犯罪、会堕落，所以神还给他留下了一点点，就是说按照神的形象所赐给他的，他的位格、他的理性、他的感性以及等等这些方面，使他能够感悟神的话。这一切都是神在创造之前就预备挽回人所放在人里面的，因为神要救人。